好，那我们祷告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哈。主，我们谢谢你，从岁首到年终，你一直用恩典托住我们。主，谢谢你愿意，主，我们把这一个礼拜刚开始的时候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把这点时间放在你面前，圣灵宝会师与我们同在。主啊，柔软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做一块好土，也赐给我们一个爱耶稣基督的心。主，好叫我们活出来的越来越像你自己爱子耶稣基督的形象，使你得荣耀。主，我们自己也在你面前蒙福。谢谢主，祝福我们这样的聚集，也祝福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谢谢主，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上个礼拜把安全感应该算是结束了哈。那仔细想的话，我这样子讲哈，其实大卫并没至少刚开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要杀乌利亚。那大卫杀乌利亚其实是出于自我保护，你说对不对？好，然后你再看圣经上，旧约圣经上蛮多属灵的人物，然后他们做了一些不是很得体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出于自我保护。譬如亚伯拉罕两次在危险的时候，在他害怕的时候就说了半谎言，对不对？说他的太太是他的妹子，然后不敢承认他的太太是他的太太，然后他的儿子以撒也干了同样的事情。就你发觉说当人在自我保护的时候，经常都是自我中心的，经常都是自我中心。然后当人自我保护的时候，人在害怕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离开神。那离开神的自我保护的时候，往往会伤害到别人，往往会伤害到别人。好，那不管我们说亚伯拉罕也好，以撒也好，其实他们夫妻感情挺好的，对吧？他们也挺爱他们的太太的。但是当人离开神自我保护的时候，顾不了别人。然后而且如果看旧约的这些故事的话，结果发觉好像旧约的时候的男的在自我保护的时候，经常都是把太太推出去，把女人推出去做牺牲品。好，那这个绝对不是神的心意，对吧？这个绝对不是神的心意。所以自我保护没有错，是一个人的本能反应。但是重要的是说，当我觉得危险的时候，我是不是回到神面前？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说，是人离开神才产生了危险的感觉，才产生了不安全感。所以当我有不安全感的时候，最重要是回到神面前。好，当然有些自我保护的手段无可厚非，像大卫也才不是除了撒乌利亚的事情之外，他在讨扫罗的时候，他也采取了一些自我保护的手段。那就我觉得危险，我觉得不安全的时候，第一个回到神面前，第二个看一看我所想要采取的自我保护的手段会不会伤害到别人。好，会不会伤害到别人？所以我们刚刚讲说，自我保护，离开神的自我保护，自我中心，然后再看看离开神的自我保护里面根本不可能有爱，根本不可能有爱。我保护我自己都来不及，我哪有功夫去管别人，对不对？然后当夫妻两个人都在一个紧张害怕自我保护的情况底下的时候，结果会产生什么？对不对？结果最亲爱的人变成最 number one 仇敌，对不对？变成一个最最最最 threaten 最害自己的仇敌，因为距离太近了。好，所以这些东西是我需要注意的。真正保护我的其实是神，其实是神的道，绝对不是我的自我保护。好，那然后我们也有提到过安全感跟很多东西的关系。那上次提到的时候漏掉一样东西，就是完美主义。安全感跟完美主义，你觉得安全感跟完美主义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讲讲看。 你觉得安全感跟完美主义有什么关系？
完美主义的话，就越没有安全感，因为你达不到。
越完美主义就越没有安全感，然后越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他会就怎么样？他就会越紧紧抓着他的完美主义，不行不行，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样，我非要这样不可。好，很多东西都是恶性循环，恶性循环。然后人的自我保护，哦，又回到自我保护。人的自我保护，仔细来看的话，所有人的自我保护，离开神的自我保护，好，我讲得清楚点，人离开神的自我保护，最好的情况之下是解决这个问题，产生另外的问题，这是最好的情况。那糟糕的情况的话，是把事情越搞越糟的，对吧？把事情越搞越糟的，两个人都坚持己见，事情越搞越糟。那有些自我保护看起来好像暂时 work， 譬如说逃避，对吧？好像暂时，哎，我安全，安全，我没有面对那个问题，那个危险。暂时看起来好像安全了，但是长期看起来其实是问题根本没解决，然后还可以变得更严重。好，那然后有些自我保护，譬如说讨好人，你觉得怎么样？讨好人暂时好像看起来 work， 对吧？好像不错，哎，他就对我没那么凶了。但是长时间下来，我一直都用讨好人的方式来让我觉得安全，让别人喜欢我。长期下来以后，结果怎么样？哈，结果怎么样？
得忧郁症。
得忧郁症。不得忧郁症的话，我就气死、恨死，对呗？一面人前面前讨好人，一面人后哇火大要死，气得要死。结果讨好人的人，就算他还没有得忧郁症，还没气死、恨死，好，结果你会发觉说，讨好人的人他有办法跟别人真的建立一个真的很自然的人际关系吗？其实没办法，其实没办法，他根本不敢。我可以这样讲，他根本不敢，好，根本不敢。所以自我保护的手段最好的情况是暂时的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产生其他更严重的问题，好，这是最好的情况。那再另外再讲一点关于安全感的，就是我们的祷告。那当人觉得不安全的时候，当人害怕的时候，跟神祷告，经常祷告的内容是什么？祷告的内容是什么？通常祷告的内容是两方面，一方面是解决这个我觉得不安全的事情，让这件事情变得安全，对吧？那另外一方面的祷告是什么？让我可以不害怕，对不对？通常我们都是这两方面的祷告，结果经常这两方面的祷告，结果祷告完以后发觉祷告的结果怎么样？ work 不 work？ 结果经常好像不太 work 啊。那祷告让我的先生工作可以稳定，可是好像目前看起来工作是怎么都不可能稳定。让我不要害怕，哎，祷告神，请你不要让我害怕，请你不要让我害怕。结果我们有多少人有这样子祷告过的？祷告过的结果你怕不怕？还是怕，还是怕啊？因为很简单，我们祷告错方向了。好，我们祷告错方向。其实真的祷告是说，神，是的，我现在害怕，但是请你帮助我，让我有勇气可以面对我所害怕的，让我在我面对我所害怕的时候，我可以做一个对的选择。好，我可以做一个对的选择。那我们以前就有讲过，感觉这玩意儿我搞不清楚，我不敢保证。我不敢保证我祷告以后感觉就会变对，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有的时候我还真搞不清楚。所以有的人讲说譬如说焦虑好了，一件事情我会担心，我会害怕，我会焦虑，然后我祷告神，我交给神，然后有的时候好像就不焦虑了，可是有的时候又焦虑，然后我们就说 恐怕我觉得焦虑的时候是没有完全交托给神。那如果我完全交托给神，我就不会焦虑，对不对？我们经常会这样子讲，但是后来我自己发觉好像不是这样，好像不是这样。老实说一句话，我还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儿。我还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儿，所以人的感觉是一个蛮复杂的，蛮复杂的东西，我也讲不清楚。有时候我交给神了，可是我还是会感觉焦虑。那有的时候其实我没交给神，但是暂时我忘掉了，好像也没那个焦虑的感觉。过一下子，哎，又想起来，然后那个焦虑感觉又回来，我还真搞不清楚。那我只能说是，如果我有焦虑的感觉，如果我有害怕的感觉，我就跟神承认，那这个感觉不重要，重要的是说，神，请你帮助我，让我可以做对的决定，啊，让我可以面对我所害怕的，然后我也可以做对的决定。那最重要，像我们一开始就讲说，我不要被我的感觉吓到了。我不要被我的感觉局限住了。是的，我可以害怕，所以圣经上我们也看过，圣经上啊，以斯帖也害怕，但是他还是做对的事。那当然，有的人害怕，像大卫讨扫罗的时候，他也害怕，但是他没有做不该做的事。好，所以感觉不是最重要的，感觉不是最重要。那尤其是，我不要被我的感觉吓到，我也不要在我的感觉里面，然后就更怎么讲，譬如说是啊，譬如说我已经焦虑，好，这件事情我很担心，我会害怕，我会焦虑，我已经焦虑，然后祷告交给神了，哎呀，怎么搞得我还在焦虑，哎呀，我的信心不够，哎呀，怎么办怎么办，我信心不够，那我的祷告神一定不听了，哎呀，那怎么办，怎么得了，结果越搞越糟糕。多少时候我们落在我们的感觉里面，都可能会越搞越糟糕的。啊，忧郁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哎呀，我已经心情不好了，这件事情发生让我心情不好，然后我还要在那边自责，说，哎呀，我怎么可以心情不好，我是个基督徒，基督徒要经常喜乐，为什么我不能喜乐，结果心情怎么样，更不好，心情更不好，没有必要为我的感觉在那边搞来搞去，越搞越糟糕。啊，那我有什么感觉，不管他对呀错呀，我就交给神，就跟神承认说，是的，我有这种感觉。So what？ 好，那下一步重要的是说，我应该要怎么做？该正常生活的就正常生活。好，所以诗篇二十三篇，大卫的二十三篇说，神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好，在我敌人面前，神为我摆设宴席，神没把我的敌人赶走。但是神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那这个时候虽然我有敌人在，甚至我还可能会紧张害怕，那我可不可以去享受那个宴席？好，我可不可以去享受这个宴席？那这个最重要。所以是的，人生会有很多害怕的事情发生，但是除了这件害怕的事情之外，其实在我们身边还有其他很多很多东西。好，千万不要为了这一件事情不顺心，这件事情让我害怕，结果忘掉别的很多东西。好，譬如说一家四口有一个人生病了，啊，这个病呢目前为止还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啊，然后不知道怎么治疗，大家都会很紧张，没有错，这个人生病了，忘掉了这全家还有其他人在，还有其他人在。好，那我想我们安全感就讲到这儿，啊，关于安全感呢，还有没有谁要谈什么的？好，所以看一看，回去想想看，我用什么？当我觉得不安全的时候，当我被 threatened 的时候，我用什么来自我保护？好，愤怒也可以是一个自我保护的方式，对吧？好，短期看起来，哎，好像 work， 大家都害怕了。但是长期下来，人际关系破裂。好，所以关于安全感，有没有谁想要再谈什么的？没有的话，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主题，是价值。好，问一下好了，你觉得人的价值，人的价值观跟 一个人快不快乐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有什么关系？讲讲看。价值观跟快乐有什么关系？好，讲讲看，没关系啊，不要不好意思。很多东西你得自己去想，你自己去想，得到的就是你的。听别人讲，听完以后大部分都忘掉了。啊，有什么关系？想讲就讲，没关系。
如果你把价值观建筑在物质上面，然后你拥有那个东西，你就会快乐；当你没有那个东西，你不是就好？
对，所以我的情绪起伏就会跟着我所用来建筑我价值的东西，跟着它上下，对吧？那如果我发觉说这个东西离开我了，我就绝望了，我就绝望了，没有错。那换句话说，是的，价值观会影响我的快乐。那我要用什么来建筑我的价值观？这样子才能保证我快乐，啊？要用什么？嗯？
遵循神的话。
永恒的东西不改变的，神的话，神的话，没有错。哎，我的哦，在这边，我的笔。通常世界上的人用什么来建筑他们的价值，或他们认为什么有价值？
用看得见的物质的。
物质，譬如说。
哦，成就。
成就。
钱财。名利呀。地位。
权势、
品格，
世界上人用品格来建筑价值吗？你觉得
也有
我看到的是用品格来建筑，可能用品格来建筑别人的价值，用品格来建筑自己的价值。有时候为了得到这些东西，这个已经
那个细节就是
修养
，对，不是品格，应该是要修养。
修养，所以是修养，不是品格，或者是说，或者我这样子讲哈，其实世界上的人是用一个所谓的 EQ， 他修养在家怎么样，反而不是那么重要。但是跟到外面去跟人家相处的时候，是不是八面玲珑，对不对？你有没有发觉说，只要他能够八面玲珑。好，然后就是个有价值的，啊，还有什么？
聪明
叫做什么呢？聪明就叫聪明好了。
为什么品格不对呢？
不是，我是说世界上的人。世界上的人。
在神面前有没有价值？那你有没有品格？
好，这是世人的，这是世人的价值观。好，那神的价值观呢？品格，忠心良善，
顺服，
这些东西，
圣洁，
圣灵的果子，
这些东西，圣灵的果子，啊，搞不好这些东西还是世人笑的，对不对？世人还在笑这些东西。自然还在笑这些东西，
世人其实也包含对神忠心的人啊，对不对？
怎么讲法？
世人这还是有很多人在坚守神的道。
你是说世界？
所以说我觉得也有一部分的世人是这样子。所以说这个
世界上的人有可能他会把你要说是品格的话，道德，世界上人讲道德，对不对？
对，
把修养道德放在一起，道德修养。好，所以世界上人也有些人是在讲道德修养的。那我是个有道德的人，我有道德水平，所以我不干某些事。有些人是，那这些人的话，老实说，恐怕这些东西都不是太差。你有没有发觉，讲道德修养的人，这些东西都不是太差。这些东西差的时候，他不讲道德修养了，有没有发觉？啊，那这两边的东西，哪一个是在我掌握里？哪个在我掌握里？这些在我掌握里，这些在我掌握里，这些我可以去追，但是追得到追不到还真不好讲。那有些人追到了，就以为是自己的能力才干，所以我追到，因为我有本事，所以我追到。很不好意思的讲一句话，就说是如果你的 IQ 只有85的话，你追得到吗？啊，这个 IQ 是谁使我 IQ 100多的？好，人必须要知道自己有限。那我有时候碰到有些人，甚至他不知道他自己有限，他还以为说，我问他说，我问他说，因为他是有焦虑症的人，你知道要解决焦虑症，第一个是就是得知道自己有限。焦虑是什么？是我不知道我有限，然后发觉其实太多东西不在我掌握里，结果产生焦虑症。好，所以解决焦虑症，第一个得知道他有限。那偏偏呢，焦虑症的有些人他还真不知道他有限。然后我问他说，你觉得你有办法比你自己做得最好的还要最好吗？他说当然可以。然后啊，这样就麻烦了。然后我说，你觉得你有办法使你自己更聪明呢？他说我当然可以，只要我够努力。然后我就说这个恐怕没指望。最后问他说，你认为你的一天可以有36小时吗？他待在那边，唯一个他承认说他没办法一天有36小时，他待在那边。最后他跟我讲说，师母，我真希望我一天可以有36小时。然后我说，这就是你为什么你会有焦虑症。然后他才开始平静下来，开始看到他的有限。好，如果我不知道我有限的话，真的有得到的以为是自己厉害，得不到的就会焦虑，然后就会恐慌，就会害怕，就产生很多问题。好，其实仔细看啊，那当然这个道德修养除外，这个还在我掌握里，其他的其实都不在我掌握里，其实都不在我掌握里。甚至我可以跟你讲 EQ 那八面玲珑，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八面玲珑的。有些人就是诚诚实实本本分分，看到人他诚诚实实的说话，他没有办法怎么讲，他可以跟少数的人建立好的人际关系，但是他没办法八面玲珑的跟很多人好像怎么讲，都跟很多人都处的要怎么讲好。但是这些东西在我掌握里，所以我们讲到说价值观，如果我把我的价值观建筑在一个不是我自己掌握你的东西上的时候，结果像我们刚刚讲的说，我的快乐会上上下下，有的时候我就很高兴，然后跟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很高兴，因为我比他们这个都好，然后跟那些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又会不高兴，因为他们的这些东西比我好，然后碰到这些样样都比我好的人，哇，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心里真不是滋味。好，那然后再看这两边的东西，哪一个是暂时的，哪个是永恒的？好，
可不可以说这些是外在的东西是比较不容易掌握的，这是内在的东西，
可以这么说，
比较我们比较，我们当然不能够全部掌握，可是比较可能。
这个至少我可以掌握的，这个是说，这个我在一个过程里面，我在一个进步里面这样子。 我没有办法百分之百掌握，但是我可以掌握的是说是
这边是少一点，那边是多一点，因为外在的东西也是可以追求的，也是有，可是不像内在东西比较难。
这个我可以保证的是，说是我在一个过程里面，我可以越来越好，但是那个我就不敢保证了，那个我是完全不敢保证。我这样子讲，今天我可以，对，我们还在用旧的点名班。今天我可以，是因为我至少我还健康，等到我哪天一生病的时候，怎么样，全没了。好，那这个。至少我可以掌握是说我可以越来越好，我可以越来越好，我不去跟别人比，千万不要跟别人比啊。那跟我自己比的话，我可以越来越进步，这样子，我可以越来越进步，这样子。
老师，是那个属实的这个价值观，从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新闻报道里面都是每一天都在发生啊。
没错没错，没有错。
所以我们是比较内在跟外在是两件不同的东西。
其实两个并没冲突，我这样讲哈，如果我这些都好的时候，这里那里绝对不可能太差，
对，
那里永远都是我自己的可能性里面最好的，但是我没办法跟别人比，但是外面报道的其实都是在跟别人比，对不对？然后现在很流行的什么富二代的，对不对？他一生下来就已经有成就了，因为已经有 business 在那边等着他了，富二代，然后就有钱财，就有名利，什么都有了，连长相都在他掌握里，他都可以去想办法整容美容，对吧？然后都用名牌的东西。好，没有错，是的。外面报道的都是这些，所以看一下那个彼得，看一下彼得什么前书后书之类的，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啊，这些东西以前讲到都经常讲的，现在有时候经常讲的，现在好像很多东西以前经常听到，现在都不太听到了。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伯多加、亚细亚、庇推尼寄居的。好，这边讲寄居的，那这边讲寄居的话，它可以解释成说是的，因为当时犹太人啊，犹大国王国，然后犹太人分散到各地去，在各这些地方，本都啊、加拉太啊这些地方寄居。好，你可以这么说，翻译成寄居的啊。然后你再看第一章十七节。一章十七节，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好，又讲到寄居，那这边是不是还在讲说是因为他们分散到不同的地方呢？好，然后再看一下到第十七节的时候，你可以画一个问号哈，然后到第二章十一节的时候，这个就更清楚了。二章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哎，这边就更滑稽了，这个寄居的为什么跟肉体的私欲有关系？好，所以这边所讲的寄居的，恐怕不是说是犹大国王国了，以色列人犹太人分住在各个地方，恐怕这个寄居的是在讲说，不管你是住在犹大地，住在以色列地，还是住在外邦，我们都是寄居的。好，那客旅是寄居的，那这个字的有几层意思，一个是说是我暂时住在这儿， 那第二层意思是说我是个很奇怪的人，好，或者是说我是个陌生人，是一个世界上人所不认识的人。其实这个世界上所不认识的人在圣经别的地方也有这种讲法，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暂时居住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奇怪的人，对不对？刚刚讲说世界上人看这些人还不以为然，我们是奇怪的人，是世界上人不认识的人，他们不明白说，哎，基督徒为什么不追这些东西，追这些东西。但是有些基督徒他即使不追这些东西，就他还是有，但是不是所有基督徒。那有些世界上人去追他也追不到，追不到，然后他就开始做一些很激烈的事情，做一些采取很激烈的手段。好，那主要回过头来看彼得前书这边讲的话，他说是我们是寄居的，所以要禁戒肉体的私欲，然后这个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没发觉吗？啊，所以是的，世界上报章杂志报道都是那些东西，所以圣经上警告我们，警戒我们，提醒我们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暂时的，这些东西是暂时的，这些东西永远不是我追求的目标。那我，而且不只是我，不是我追求目标，而且我还要警惕我自己，因为当我的心在追这些的时候，我已经没有这个心来爱神了。啊，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好，结果追那些追得到追不到，我还不敢保证。但是这里没了，好，当我追这些时候，那里我该有的我都有，我该有的我都有。有些基督徒事业也是做得很好的，对吧？有些基督徒做 business 做生意，生意也是做得很好的，不是所有的。好，是的，我的价值观，我的价值观决定我快不快乐，我的价值观决定我的安全感。你有没有发觉价值观决定我的安全感？我要把价值观建筑在这儿的时候，我有安全感吗？不敢保证，对吧？跟我的快乐也有关系。然后我的价值观跟压力有没有关系？
有。
如果我把价值观建筑在一个不是我掌握的东西的上的时候，想要没有压力都不可能。然后我的价值观跟愤怒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讲讲看。得不到就愤怒，还有呢？除了得不到愤怒之外，还有呢？郁闷也会，郁闷啊也会，愤怒跟郁闷只是看你怎么表达，对不对？表达出来的就是愤怒，不表达出来就是郁闷。没错，没错。好，那价值观还跟愤怒有什么关系？看到别人得到就愤怒，没错。还有呢？
正确价值观就不会产生愤怒。
没错，为什么正确价值观不会产生愤怒？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很简单，我们刚才讲说，因为我在一个过程里面，对吧？即使我现在不好，没有关系，我在过程里面，我今天不好，但是明天我会更好。当然我所谓明天不是24小时以后，而是说以后我会更好。那我永远都在一个过程里面，就算我今天失败了，我还可以学到功课。可是如果在这个价值观里面的话，你都不敢失败，不敢失败，一失败我没了。好，那然后再一个，当别人用什么眼光来看我的时候，我们刚刚讲说世人都是用这些东西来， 当别人用这些眼光来看我的时候，请问我有哪一个价值观会受影响？啊？啊？这部分受影响，对不对？因为他正好说到我的痛处。我已经很懊恼我没了，你还来说我，你还来看不起我，哇，那我不是更衰了，我更衰了。如果这个东西我觉得不重要的话，譬如说我们家最近才帮人家照顾狗，照顾了三个礼拜哈。那譬如说美国人他们的 culture， 他们的文化好像一家都要有儿有女有狗有猫有狗好像才是个正常家庭。所以如果人家听到说啊你家没养狗啊，然后你的感觉是什么？你的感觉是什么？中国人比较不太养狗。如果人家说啊你家怎么没养狗啊，那你的感觉是什么？ So what， 我没养狗就没养狗，我才懒得养狗，对不对？你不会说哎呀哎呀，对对对，我家没养狗，怎么这么丢人啊。可是中国人都喜欢什么你知道？中国人
面子，
中国人都喜欢有房子，对不对？都要有房子。如果中国人我没钱买房子，哈，你家连栋房子都没有啊，你的感觉是什么？活死气死懊恼死，我没房子住我已经很懊恼，你还来说我没房子，你懂我的意思吗？正好说出我的痛处。如果我不在乎的东西没有就没有，没什么稀奇的。如果我在乎的东西我没有，人家还要再用那种眼光来看我的时候，哇，我简直活不下去了。好，你的价值观在哪里？决定很多东西。好，那甚至我可以这样子讲哈，我希望今天可以有时间，哦，我们还有时间，我希望今天可以有时间来分小组讨论。好，我这样讲哈，人跟神的冲突其实就是在人的价值观跟神的价值观不一样，你说是不是？好，基督徒会对神，你说是发怒也好，怀疑也好，甚至有些基督徒离开神，其实就是因为人跟神的价值观不一样。那人跟神的价值观哪里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法？
价值观哦，当然不一样啊，因为神要我们那个 deny 自我，但是人就是很自我为中心啊，
对不对？对不对？是是是。然后那个怎么讲？夫妻两个人，丈夫跟神祷告，神啊神啊，你看看我这个太太，请你改变她，让她尊重我，对不对？然后太太跟神祷告，神啊神啊，你看那个人那么自私，请你改变她，让她体贴我。然后两个人祷告，怎么祷告半天神都不听啊？神跟人的价值观还有什么不一样？
神看内心。
神看内心。神看内心，那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我希望风光体面，但是神希望我温柔谦卑。那你觉得我希望风光体面跟神希望我里面温柔谦卑冲突是什么冲突？什么样的冲突？没有错，是价值的冲突。如果我里面温柔谦卑的话，我会追求外面的风光体面吗？你发觉我不会，因为我里面温柔谦卑了，我就不会去追求外面风光体面。但是当我里面温柔谦卑，我不去追求外面风光体面的时候，并不表示我在外面就一定没有风光体面，对吧？反而可能更有，因为大家觉得说，哎，这人不错，不去跟人家争，对不对？ 那我要去争外面的风光体面的时候，可以，我可以跟你讲，连一个 email， 连个电邮，我都可以发火。哎，你怎么把我的名字放在最后？哎，还把我名字放在 CC 里面，那就更不得了了。还有什么神跟人的价值观的不一样？人都要速成，人都要果子，神却是说这棵树要对，树对了果子一定对，但是人都急得赶快要那个果子，结果越急得要果子，那棵树就越不对。还有呢，神跟人的价值观有什么不一样？
世上的价值观只是暂时的，
嗯哼，
而且暂时也许给你带一些平安喜乐，但神的价值观是永远的。
没有错，你知道传道书上讲说虚空的虚空，好，那个虚空是什么解释？知道那个虚空那是什么意思 ？In vain, vanity。那个虚空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中文讲的虚荣。虚荣啊，什么叫虚荣？就是虚的荣。那以前我们觉得说，以前在以前的观念里面，你觉得虚荣这个词好不好？
不好，
对不对？但是你发觉说，现代人不虚荣的是傻瓜，没发觉现代人都是在追求虚荣。所谓虚荣的话，其实老实说不是那么虚，好，那个虚是暂时的意思，是暂时的荣耀。所谓虚荣就是暂时的荣耀。好，你看一下那个罗马书。罗马书第八章二十节啊，或者从十八节开始读起好了。好，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好，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那个虚空就是传道书里面讲的虚空的虚空。好，人离开神之后活在暂时里面，所有的其他的东西都变成暂时了。本来人跟神在一起是有永恒的，那时候没有死亡，人离开神之后开始有死亡，开始有死亡之后就开始有暂时，对吧？就开始有暂时，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变成暂时了，然后这个就是罗马书上这边讲到的虚空。好，那神是永恒的神，神创造人本来的意思是希望人有永恒的，并不希望人活在暂时里面。好，所以神为了要培养人的永恒的很多东西，为了要给人永恒的荣耀，有的时候会把一些暂时的东西拿走，有的时候会把一些暂时的东西拿走，为了让我们的 focus 正确，为了是让人提醒人说，现在你看我，所以我以前有讲过，你注意看，好，那在讲 trauma 的时候，你注意看，所有可以被拿走的东西，所有使你可以 traumatize 又让你伤痛的那些东西，你仔细想，迟迟早早都会离开你。啊，是的，神会允许苦难。有很多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是让人提醒，是提醒人什么是暂时，什么是永恒。如果现在可以离开你的那些东西都是暂时的，不会离开你的 那些东西是永恒的。好，提醒人有永恒，不要把神本来要给人那个永恒的生命，不要拿永恒去换暂时。如果我拿暂时去换永恒的话，我就赢了。所以这是耶稣在那个福音书里面讲说，说那个聪明的管家会为自己打算，对吧？所以耶稣讲说，年轻世的人，没有永生的人，他都会为自己几十年以后打算。那么我们这些有永恒的人，难道我们就不应该要为我们的永恒打算吗？好，不是说那个管家做的事情是对的，他不义的管家，他就是不义的管家，他还是不义。尽管他聪明，他还是不义。好，但是他会为以后打算。那基督徒有永恒，难道我们更不应该要为永恒打算吗？好，这是耶稣的打比喻的意思。好，所以有永恒的人，那么价值观最重要的永远都是永恒。我有永恒并不表示我没有现在，但是我有现在我不一定有永恒，我不一定有永恒。好，所以这是我们以前看过啊，约翰福音里面讲的，说认识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们是现在就活在永恒里面，基督徒现在就活在永恒里面啊。所以基督徒的价值观，我这样讲哈，以前我去过，几年以前去过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文化水平很高，所以那边的团契都志士很高，因为他们认为他们那边都是一本二本的啊，国内来人知道什么叫一本二本啊，他们觉得他们的水平是很高的，然后所以我去那边的时候。他们啊，这些团契的同工就跟我在那边讲说：“哎呀，这个师母，我们这边的需要非常大，非常大，好像他们那边需要比全国各地其他地方的需要都重要都大，因为他们那边是文化水平很高的地方。”然后我说：“你们的需要是什么？”然后同工就讲说：“我们在这边的人，我们这边的信徒的压力非常非常大。”我说：“哦，那你们这边信徒的压力大是什么压力？”他说：“我们这边的信徒，我们都要买车，要买房。”那我说：“哦，这样子。”我说：“那你们这边信徒的压力跟非基督徒的压力一不一样？”他说：“一样，一样，完全一样。”然后我就哦，然后我就不讲话了。然后后来我就在想说：“哎，我这样子问这个同工，这个同工这样子回答，回答完以后，他自己有没有 realize 到一些东西？”他自己有没有 realize 到一些东西？但是后来我观察，我发觉好像他丝毫没有 realize 到something's wrong 哈，没有 realize 到。如果说基督徒让基督徒担心的跟让非基督徒担心的完全一模一样的话，我们要看看说是不是我们的价值观出了问题。当然我也不会说是工作不让我担心，没有房子不会不让我担心，但是这个担心不是一个像跟世人一样那个同样尺度的担心，我这样子讲，它不应该一样。我希望我有工作，我希望我有房子，没有错，但是那个东西不应该成为我的一个怎么讲，决定我的价值，决定我的喜乐的那种东西。好，
有时候
是
讲这些价值观了，
是
有时候。跟一些亲戚讲，亲戚没有不是算是世人啊，他们觉得一个问题是说，他们只要我考得好的话，我的意思说成绩好的话，这个 EQ 自然好，修养自然好，自然的一个。
我这样讲，一个是说是。如果他没有神的话，那我就先要跟他把神讲清楚一下，然后我才能讲这个价值观。
我要跟他讲这个东西，讲右边他们听不进去，那
不可能的。
文化水平高，这个自然
不可能的。你要如果他不相信有神，不相信有永生，你跟他讲这些没有用，没有用，一点用没有。那我，但是我还是可以跟他稍微提一下，我跟他提一下说。基督徒的价值观是这样子，那基督徒相信有永恒，然后你再看看当我有这些的时候，是不是这些都是永远都是 the best possible， 那这一点他们承认，
这样
对，你看看你有这些以后是不是这里都会是 the best possible， 他们还是承认这一点。 还是承认这一点。但是我可以跟你讲，非基督徒的话啊，譬如说学生只要成绩好，其他都不重要了。
对，成绩好的话，
对对对，
都有，
不是都有，没有也没关系，没有也没关系。我可以跟你讲，我以前就是这么过来的，只要考试成绩好，其他都没关系。什么见到人不理呀、啊，然后骄傲啊，这些都没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因为他成绩很好，所以好像他理所当然就这么骄傲，没问题。啊，我就这么过来的，是。
刚刚提到那个同胞嘛，这样回答，其实他是比较客观的看，我们知道他的问题。可是我们多多少少都有相同的问题。
对，
我们怎么样子让我们自己看见我们这个问题的？
对，这就是我们在讲的，说我要调整我的价值观，哈，我调整我的价值观，那然后知道说是像安全感也有关系，对不对？如果我的安全感，我知道说是神爱我，神不会。怎么讲，神不会让我走路走不下去的，神不会让我走投无路的，这个时候我，所以我们刚刚讲说没有错，我当然希望我有工作，我怎么会希望我没工作，工作房子就不会在我心里面占那么重的重量，这样子。所以这是整个来，所以那个时候同工跟我讲完以后，我一句话不讲，因为我知道我没办法一下子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那这个从安全感开始，安全感价值观开始，我得先有安全感，然后我才可能建立一个正确价值观。如果我没有安全感的话，你叫我建立一个正确价值观，我跟你讲我吓死了。好，所以这整个是个 package， 整个是个 package。
是不是我信息信错了？就是我只能同工，就是他的信不在，因为如果说我们信心正确的话，信仰正确的话，我们应该很容易建立这个价值。
我这样讲哈，主要的问题，所以我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信仰生活化，把我们的信仰带到我们的每天的生活里面。经常基督徒的问题，其实也不是说信心出问题，而是他的信仰跟他的生活脱节。disconnect 一塌糊涂，然后他自己丝毫不 realize， 他自己一点都不察觉。所以我一直在教的就是说，把信仰带到生活里面，我们的信仰是可以活出来的。我不需要做一个 dichotomize 的人，两极化的人。到教堂里面哇，敬拜神传福音是一个样子，然后回到生活里面完全又是另外一个样子，跟世人一样的做生意，跟世人一样诡诈，然后跟世人一样追求车子房子。好，他们丝毫不 realize， 我可以跟你讲，他不是故意的，也不是信心出了问题，而是说信仰跟生活脱节。那太多的基督徒是这样，他丝毫不 realize， 一点都不察觉啊。所以这些东西就得慢慢教起。那永远安全感是第一，我得在一个安全的情况之下，然后我来谈价值观。否则的话，谈这个价值观，我吓死了。他不去追求这些，那怎么行？我明天饭都没得吃了。哎，放心，神的恩典够用，神是爱我们的，啊，神是我的保护，我不需要去跟人争这些东西，神是我的保护。然后我们来谈价值观，这样子，所以整个都彼此相连的，哈，然后我再讲哈，人跟神的冲突是在价值观一样，那人跟人的冲突呢？也是，你发觉说也是，对不对？爸妈跟孩子的冲突在哪？爸妈觉得小孩子什么最重要？读书学习最重要。孩子觉得什么最重要？ fun， 对不对？要有 fun。 好，那我们这一代，好，我所谓我们这一代，我是指三四十岁以上的，好，三四十岁以上的跟那个三十岁二十来岁以下的那个价值观很不一样，你有没有发觉？好，我们三四十岁以上的人好像觉得说是啊，存活 survival 很重要，所以要努力要工作，然后我可以存活下来。然后你发觉这二三十岁以下的这些人，他活不活，老实说一句话，他觉得活有这么重要吗？他不开心的时候他去自杀， 然后我们是拼命努力拼命努力为了能活下来，他们是说是存活已经不成问题了，但是他要开心。所以我们在讲快乐的时候有讲到，啊，对现在年轻人这一代来说，最重要的其实不是 survive， 他不 care survive， 存活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开心。不开心他就去自杀，或者是杀完别人以后他去自杀，对吧？啊，价值观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那当然，我们这一代跟下一代的价值观不一样。你觉得是谁对谁错？你觉得谁对谁错？啊？
都不对，
都不对。那到底谁对？
没法活了，
没法活。到底谁对？啊？那什么才对？没有错，都调整到神的价值观，啊，都调整到神的价值观。那当我有个对的价值观的时候，存活其实不是 issue， 根本不是 issue。 而且老实讲，我拼命想要存活的时候啊，或者我讲好了，其实老实说，存活其实也不是百分之百在我们掌握里面的，对吧？也不是百分之百在我掌握里。为了存活，以至于我做一些不该做的事，值得吗？好，或者有的时候，其实本来可以存活的，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反而不能存活了，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啊。那如果人跟神的价值观不一样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说谁可以，可以我需要调整 hopefully 希望知道我可以要调整。但是当人跟人的价值观不一样的时候，这时候要怎么处理？这时候要怎么处理？你说什么？
为对方祷告。
为对方祷告什么？改变他的价值观，让他知道读书最重要。
知道神最重要。
那我的价值观呢？我为什么读书最重要的价值观呢？啊？什么？
回到神的面前。
都回到神面前，我先处理我的不安全感，对吧？是我的不安全感。当然孩子需要读书，孩子需要读书是尽他的本分，是他的品格，是他的顺服，是他的圣洁，是他圣灵的果子，节制全部都是好。所以就不是说是要读书才能存活，老实说在美国这个环境，你要说要读书才能存活的话，被人家笑死了。他只要我是美国人，我就有办法存活，对呗？我不读书，我不工作，我照样存活。美国会敢把谁饿死 ？homeless 的人，没家的人，他都有办法存活。啊，所以不是说要读书才能存活，没这回事儿。所以我们儿子他有的时候，我也在跟他讨论我们两代之间的差距，那他也会讲说，妈没错，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你们那一代实在是什么都不懂。啊，那我想想看，没有错，从他们的角度来看，的确我们这一代什么都不懂，我们还在那边八股的说只有读书才能存活，他们说笑死了，哪有这回事。啊，基本上结果我们都回到神面前，我放下我的不安全感，不是只有读书才能存活的，甚至只要他在美国他都不会被饿死的，所以我得先放下我的不安全感，然后回过头来。好，你觉得放很重要，没有错，放不错，蛮好的。然后老实说，在我们这一代的人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有放。所以孩子在家里面他喜欢跟他的朋友聊天，不喜欢跟爸妈聊天，因为爸妈一开口就讲什么，那都是不放的东西。啊，我们这一代人的确是太不懂得放了。那啊， 我们习惯了无所谓，那也希望跟他们沟通理解一下，对，我们这一代人就是不懂得放，你得理解一代，但是我们这一代人非常负责任，对吧？我们这一代人非常负责任，他们那代人非常懂得放，但是他们非常不负责任，所以现在有所谓的那个叫什么东西，liquid generation， 对吧？在一个地方永远不会待超过一年，待几个月，能待半年都算不错的了，然后在一个地方待几个月 no fun， 然后就走换另外一个 job， 然后待几个月 no fun 又走。好， liquid generation 在那边到处游荡。好，回过头来，到最后我们都回到神面前。那 fun 你可以有 fun， 但是看一下这些东西哈，你也需要有节制，人生不是100%都是 fun 的。那我们讲快乐的时候也，我不晓得应该有提到过，我可以跟你讲，现在心理学发现越是追求快乐的人越得不到快乐，越追求快乐的人，把快乐看得很重要的人，结果他越 miserable， 因为人生的确不是100%都是 fun 都是快乐而已。我想我们价值观今天先讲到这儿，我想我们有点时间啊，有点那个分组讨论啊，总该有点分组讨论。那我们先有点结束祷告好了，先结束祷告一下。主，我们来到你面前，谢谢主啊，你把很多你的心意，把智慧，其实都已经明明白白的放在你自己的话语里面，真的赐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好叫我们可以体会你自己的智慧，好叫我们可以照你所照我们的样式好好的活出来的时候，主，那就是我们的最好。谢谢主，祝福我们这样的学习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